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七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欢迎你参加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学习。这个学期讲的是摩西五经，而前一个礼拜开始我们研读创世纪第一章，其中有一课我还抽出时间来跟你探讨关于进化论的讲法。我表示了我对进化论的看法，并且说明相信圣经所讲的神的创造，那并不是一件不科学的事情。反过来说，不问究竟就硬说世界是进化而来的，就反而是不够科学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你听过之后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意见，又或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没有，欢迎你来信跟我联络，我非常乐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又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里了，看一段很精彩也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到31节。我告诉你啊，每一次当我阅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只要是专心和留神去阅读的，我都往往被圣经的经文所讲的神的创造的大能所折服，心里涌溢出一股赞美的感情。今天要读这段经文更是不能例外了，它所能够引发的赞美和喜乐是加倍的，因为它讲的是人的被造。在万物之中，神创造人可算是最为特别的，那是整个创造过程当中的高潮。如果你想知道人在万物之中有什么特别，那么你就非读今天这段经文不可了。这段经文所启示的实在是一些关乎人和人类的至为重要的真理，我们都应该很恭敬地去领受这段经文。以下我会先把经文给你读一遍，请你注意一下，这段经文跟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别的经文有什么不同。前一个礼拜也提到过了，在六天的创造之中，神重复地讲了一些相同的话，但是来到今天这段神创造人的记载当中，我们发现神讲了一些不大相同的话。那么神讲了什么特别的话呢？请你一边听一边注意。那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31节经文是这样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要看懂看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先得来解答两个跟经文的措辞有关的问题。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掌握和谨记以下两个解经的答案，这对于你将来教导别人或者是解经讲道是有很大益处的。第一个问题是，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神自称为我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神不是只有一位吗？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会以众数的代名词我们来自称呢？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中间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猜测了。比方说一些专门与圣经一贯的启示作对的人，他们就会说，哎，这不正是多神主义的明证吗？他们把我们这两个字解释为不止一位的，然后说以色列人原来信奉的不止一位神，但这个讲法实在是太过牵强了，太不正确了。因为旧约最强调的就是神独一无二，旧约本身不可能容纳这样一个解释的。那么另外一些人就联想说，哎呀，神一定是与天使们在讲话了，神在与天使们商量有关创造人类的事情了。那这个解释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天使只是被造之物，他们在创造的事业当中没有份儿的。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没有提到天使的影踪，况且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人是有天使的形象的，所以第26节记载的绝对不是神在跟什么活物在商量什么。第26节是神自己的宣布，就好像上文一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何等有能力有权柄的一个宣告。同样的，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么第27节就接着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了。所以第26节所记载的是神单方面的宣告，而我们这两个字呢，完全是指神自己而说的。正确的解释就是复数或者是众数的代名词，象征丰盛、尊贵、荣耀、威严、宏大。我们知道外国语文当中文法的变化可以代表一些很特殊的含义的，而希伯来文里面呢，以众数的我们来自称，就表现出讲者有王者的身份，是尊贵和丰盛的意思。那么神是如何的丰盛和尊贵的呢？这就有待以后的圣经启示去说明了。不过这个解释是最为正确的，与整本圣经的启示彼此一致，而其中一点神的丰盛也显明在神的三位一体的真理上。日后神差遣圣子耶稣，又差遣圣灵，于是神的三位一体就逐渐向我们表明了。所以约翰福音的14章23节那里也记载耶稣自己的话，耶稣也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以我们自称，这个我们就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因此一些解经家把创世纪第一章26节的我们也解释为神的三位一体，这个解释也是无可厚非的，可以包含在神的丰盛里面。不过神因为自己尊贵和丰盛而以我们自称，这仍然是最为直接可靠的解释。好了，另外一个问题，神说他要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来造人，这形象这样式包括了一些什么呢？那26节那里使用了两个同义词，就是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用不着把它们解释为不同的东西。过去一些比较穿着附会的神学家喜欢把每一个字都推敲一番，就说形象是指肉体的本质，样式是指属灵的本质。这个讲法并不正确，因为往下看呢，就会发现27节那里根本就没有再提到样式那个词了，却重复的使用了形象来表明人与他的创造者神彼此相同的地方。 可见形象跟样式是共通的。在希伯来语文，特别是诗歌的写法当中，同义词所指的往往是同一件事情，而形象或者是样式所指的是人跟神相像的地方。那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使人在某些方面像神，那像的一部分就是神的形象。人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像神，就如身体的结构吧，人有眼睛、耳朵、口、鼻子，身体有四肢，这个肉身就不是神的形象所包括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整本圣经给我们启示，神是个灵，又说没有人看见过神，神是不受身体所限制的，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神的形象不可能是肉身方面的意思了。那么神的形象究竟是哪个意思呢？可以从两个途径得到解答。第一，从上下文得到解答。上文告诉我们，神的地位是尊贵的，能力是浩大的，那么神的形象就包括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一些巨大的能力。当然了，人不会跟神完全一样的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但是人的价值和能力仍然是与别不同的，在万物之上能够反映出一些与神相似的地方来，这就是神的形象的所在。所以在下文26节的下半节说，神把管理万物的工作交托给人，以致人在工作的表现上有神的形象。神在创造中工作，人就在管理的事情上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显出能力和智慧来，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个解释神的形象的途径，就是使用以经解经的方法，从别处的经文去理解神形象的意思。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的登山宝训，到最后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8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圣子耶稣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伦理道德的性情上，人必须活像天父，就是活得要有爱心，要像那位创造他的慈爱的父神。我们再看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4节，这里讲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该怎么样。经文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由此可见，神的形象包括了神的仁义和圣洁，就如旧约的律法书也有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此外还有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经文说道，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弟兄姊妹，人在犯罪堕落以后，把神的形象给弄模糊了，所以他的良知也是模糊不清的。但得救以后，人有了圣灵，使他在真理的知识上更新，于是就重新表现出神的形象来，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的意思。把以上看到各处经文归纳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的形象包括了他的公义、慈爱、圣洁、各种美德，因此人的良知和伦理道德的观念也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把它放进去的。总的来说，神的形象不是指外貌的形象，所指的却是人生命的价值、人工作的能力和人在德性上应该表达的各种仁义和爱心，这都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所说的形象和样式的含义了。解释完了两个重要的字眼以后，现在回到刚才我请你注意的问题上去， 这段经文比较第一章的其他段落有什么不同？最明显的是，神在造人的时候，神讲了很特别的话。在过去造别的东西的时候，他只是很简单的讲一句话，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事情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一次，神不是讲一句话而已，他乃是发出了一条很严肃的命令，一个很详细的宣告。他很特别的指明他造人是怎么样造的，人的使命是什么，人的福气又是什么。透过神在造人的时候所发出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到人作为万物之灵是如何的独特。我觉得在上述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必须要掌握三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人的价值；第二，人的使命；第三，人的福气。请弟兄姊妹很小心地听我把这三个信息解释出来。第一，人的价值是远远超过物质所能够衡量的。今天人看人是透过很多不同的价值观来衡量的。有些人以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比较高，别的人呢就以为有劳动能力的人价值比较高。因为人是生产的工具吗？人不能够生产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那么老的、病的、伤残的、弱智的人，他们怎么办呢？又或者有钱的就有价值，漂亮的就有价值，那么没有钱又不漂亮的就得不到当得的尊重了。甚至重男轻女的认为男的比女的有价值，就把女的生存的权利和地位都给牺牲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从物质和功利或者是从封建的角度去看人的价值。我们相信人的尊严、自由和生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天赋的，也就是神所赐的。所以人并不是大机器里面的一颗小螺丝钉，人乃是神所造的尊贵而又可爱的活物，有神自己的形象在里面，所以才会有工作的热情，才会讲究仁义和道德。而如果你把人与生俱来神所赐的尊严和价值夺去，给否定了，那么你也会再找不到什么好的基础去讲什么仁义和道德了。反正人只是物质罢了，还需要讲什么仁义和道德呢？死和活有什么分别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能这样看，我们却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来的时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病的、残废的、富有的、做官的，他都一样的去怜爱、去看顾，他爱他们，并不讲究什么条件。让我们就学习和追求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你要记住，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这就是人类的尊严了。第二，人的使命，意思就是人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有神圣的任务去管理万物。那么怎么样去管理万物呢？这看起来好像很不容易明白，那我举一两个例子你就会明白了。比如说做科学研究有没有意思啊？有的。在基督徒看来，科学研究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是以神所创造的事物为对象去观察它，去发现它的原理，这是神的使命所包括的，跟信仰不但没有冲突，更是很有关系的。事实上，早期的西方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只能够为西方科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也是因为被基督教的使命感所推动，看出科学研究的意义来。到今天，就算不少科学家都要离弃神了，我们也不必否定科学的价值，因为它的意义是从神的创造和给人的使命而来的，并不在乎人的看法怎么样。好了，另外举一个例子吧。你说我不是科学家， 我只是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情，那比如当教师啦、工人呐、清洁工人、扫大街的，能够在工作上有使命感吗？有的，你应该有，因为管理万物的使命是要分工合作的，不是一个人去做，而是要人类整体去做。哪怕所承担的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差事，只要在神创造的世界当中有意思，就应该接受神的差使，努力去做。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活在罪恶之中，不明白这个起初的使命。现在信了耶稣，一切都改观了，每一天都可以活得更有意义了。我们不但要努力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别人，同时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来完成管理万物的使命啊。第三，人的福气。我的意思就是，人被创造享受生命，这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福就是快乐的意思了。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那里记载，神在造男造女以后就赐福给他们。这个福包括了人生在世一切的需要和生活的幸福，这本来是命定的，是创造者神的旨意要我们去享受的。只是可惜在后来人类犯罪堕落了以后，这些福都失去了。我们下个礼拜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福是如何的失去。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重新去认识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赐的福，这样我们就更能够体验生命的喜乐和丰盛。那比方神在28节那里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然了，这个命令在人类堕落以后已经受到影响了。今天这个陷在罪中的世界正面临各种的困难问题，所以生养众多不见得是一个福，却是一件要避免的事情了。但是仍然的，我们在每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当中得到了喜乐安慰。神也希望他的子民能够生养敬虔的后代，我们因为神的祝福而能够热爱生命。那我记得有一次向一个刚信主的人说明福音的道理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人生出来产生那么多的麻烦，干嘛神还要造人呢？那一刻圣灵感动我，我从心底里讲出了一句话。我说，我作为得救的基督徒，我体会到生命是那么美好的，那为什么神不造人呢？老实说，我感谢我的神创造了我，感谢神给了我生命，而且给了我得救的生命。我今天看生命跟我以前没有得救的时候看生命已经是完全不同了。所谓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生活再悲苦一点，我还是要歌颂生命，因为那是神所祝福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8到30节就把神赐的福列举出来了。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使命也是神所赐的福分之一啊。这个在刚才第二点那里已经说过了。那么29到30节就指出，神在大地上所造的菜蔬啦、果子啦，都是赐给人做食物的，因此吃喝也是神所赐的福。动物飞鸟也是一样的，可以在地上的植物当中找到食物。问题是，为什么神没有把动物也赐给人做食物呢？我们今天吃的牛羊鸡鸭，难道不是神所赐的食物吗？也是的，不过神没有在创世的时候就这么说明，却是在洪水以后与挪亚订立天洪之约的时候，才把动物也交付给人做食物。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9章里头的，那以后读到的时候我们再讲吧。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该结束了。我盼望你读过今天的经文，也就是说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31节以后，能够更加明白生命的来源和价值，更热爱自己的生命，更喜欢工作，更有使命感，做一个彰显神的形象的基督徒。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儿了。那么下一课呢，我们还是讲创世纪，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二章4到7节，创世纪的第二章4到7节。那么再下一课呢，我们讲的是创世纪的第二章8到25节，创世纪第二章8到25节。希望在上课之前，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把我刚才告诉你的经文先多读一两遍，那么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方便得多了。那要是你需要我的讲义大纲的话，需要学习资料的话，请你赶快的来信给我，我一定尽快的把你要的资料寄给你的。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